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前几个星期四呢，因为姚记回国去做工，所以就把我和小贝为良友电台播的这个两个男人一台戏啊，最近在讲神怎么调教妈妈，怎么调教姐妹，拿出来播一播。可是这些节目也许是因为它切身性比较强，每次一播就有一些弟兄姐妹有反响有回馈。那姚记快要回来了，我们总得就着出埃及记继续讲下去。可是同时我们为良友台做的有关撒来的节目呢，它有好多集，因此我想把这两天就是星期三星期四节目内容挪用一下，连续播六集我和小贝做的两个男人一台戏。再说您如果喜欢，欢迎您星期五晚上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我们有 MP3 的光碟，里边有150个单元都可以送给您。好，那闲话不多说，就请听众朋友继续听我们两个男人呢、来报道亚伯拉罕家的事情。听众朋友，你们夫妇无论信主不信主，茶余饭后不妨也把圣经上这些事情这些事件拿出来讨论讨论，揣摩一下人家这个夫妻关系是怎么弄的，相信对你们的家庭生活一定有很多的帮助。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我们今天沿着亚伯拉罕的一家，我们的剧情总算要推到史上最常见的一种古装肥皂剧的内容要出来了。
我想小贝讲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讲到的创世纪第十六章啊，因为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侍女名叫夏甲，是个埃及人啊，这个外来的这个女佣哈、好像台湾的菲佣啊，上海的这个上海的四川妹啊，这样子
是外地来的，
来打工的。
这埃及女人呢，这挺美的。
哎呀呀呀，小贝，你读圣经读到哪去了？撒来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侍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或者说因她得建立。”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侍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是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
哦，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说，怎么样是一个好太太？
慢慢点，你慢点下结论。小贝，我说怕死你这些结论，我们在读圣经啊。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侍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我们就读了这么短短一段。小贝的结论就是说，这个很像现在的肥皂剧啊，电视连续剧啊。
对呀、这个说实话，错还不是错在撒来，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结果，这种根本可以预测的嘛。那你何必要铤而走险，然后做了之后你再反咬人家说现在欺负你，想也知道嘛，对不对？
所以你看读圣经有好多种读法，你如果这样读的话，就是读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来。
这个圣经记载这段肥皂剧的剧情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对啦，其实圣经没有这么难读的。我们说过撒来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正面的榜样，就像亚伯兰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正面的榜样一样。如果他有什么错呢，圣经会指出他的错来啊，不用传道人挖空了心思去指出他的错。现在我们一般的讲法当然就是说，他不应该想这种所谓人的办法。但是我们上一次的节目已经说了，他们两个一切的事情啊，是为了给后来的人做预表的。 哎，这个使女生的就是旧约，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哎，他后来自己生的呢，就是新约，是凭应许生的。所以这件事情先不要非难他，我们重要的是说，怎么从撒来的身上学好做妈妈的要诀
啊。做妈妈不是做妻子啊。哎呦，
做妈妈做妻子是一回事吗？上次不是才说过吗？你不做好太太怎么做好妈妈呢？你不是好妈妈怎么做好妻子呢？撒来在这里有个特色，就是他有一个非常简单又直接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是不容易的。你不要以为好像这个到目前为止撒来都没说什么话啊，他一说话开口就不一样。你看他第一句话是什么？耶和华使我。你先别看底下的内容，你单看这个女人讲话，你就知道她很有见识啊。
哟，这叫很有见识吗？
那当然了，
跟着先生拌嘴的时候就把神搬出来。
现在她不是在跟先生拌嘴啊，现在是她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正式说话。这正式说话头一句话就是说耶和华使我。很多姐妹不敢讲这样的话。你一个人如果信心软弱，他总觉得在神面前很理亏啊。什么事情呢？就是不敢往上帝身上摆责任，总是说哎呀，我这样子一定是我有什么罪啦，或者我实在是太不好了，太软弱啦。你要一个姐妹这么有见识，她直接就把她的问题中心指到耶和华身上，这不简单呢。
喂，你这么说倒是哦。哎，这我们看很多家庭的问题啊，这个姊妹通常她都是在检讨她到底是哪里错了，哎，或者她先生哪里错，她没有把这个事情直接就归到算到神的头上。
像约伯，像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她直接就说全能者使我受苦，哎，耶和华与我为敌，圣经从来就没有责备她。
对，
因为那是实情。
而且讲得出这样的话的人心里应该是相当的坦荡啊。
哎，你不要以为讲这样的话的人是不认识神，实际上啊，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中说出这样的话，他实在是认识神。因为撒来他回头看他这一生，尽管他跟亚伯兰走到迦南也不过十年，但这十年里边呢，对他自己来讲呢，他没有什么自觉对不起神的地方。对不对？他也知道神当初给他先生的应许，是不是世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但是我现在没孩子，我没孩子，那这件事情显然出于耶和华，不是出于我。他自己问一问看一看，觉得哎，问心无愧。哎，他在这十年之中呢，也没有减少他当初跟随他丈夫来到迦南的任何的心智，他还是非常非常的壮胆。他觉得这一切事情出于神，神不知道有一个什么意思啊，但是我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有一个坚强的信心，一开口他就说耶和华使我，这件事情出于神，你别怪我，我也不是不想给你生，生不出来就是生不出来，我现在年纪已经大了，生不出来我还要替上帝想个办法。要你做的事情又没有进一步的指示，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你的脑筋去啊，并不一定就是一件得罪神的事哦。
哎呦，蒙哥，你这种讲法很稀奇耶。
是啊，
哎，很多人不是这么讲的。
现在全中国都不是这么讲的，我也知道。但是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看啊，我们一般的解释不见得是对的，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责备撒来做这件事情。撒来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他和亚伯兰来到迦南地住了十年，在等候神的应许，这个后裔是不得少，这个后裔一定要来，如果我不能生，我把我的使女给我丈夫让他生算我的，这个叫做使我在耶和华面前得建立。尤其就是当时的风俗来说，就是他的信心来说，这件事情实际上无可责备。我不是说要大家去效法，但这整个的重点不是在说他替神想了一个办法。你看后来这个阿拉伯人呢，就成为以色列人的敌人，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太认识神的一个说法，因为这和保罗所说的不同，和后来圣经对这件事情的解释不同。
哦，哎，对呀，保罗对这件事情有很明显的解释。
对，神显然容许他，神显然晓得撒来在神面前的心意和胆量。其实这件事情撒来吃亏不吃亏，就像小贝讲的，他一定吃亏，这个使女难道不会小看你吗？他一定吃亏，
对，
对不对？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为了就他的了解来完成神的托付， 他就让亚伯兰得孩子，而且得了这个孩子其实是算自己的。
这是应该是一个风俗，在中国以前是这样子的。
是啊，到近代还这样，甚至今天还有人这样做。
对，
对不对？这件事情你可以说是出于爱，也可以说是出于信心。一个好妈妈，一个好妻子，一定要对神有认识，要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当你的丈夫一筹莫展的时候，你还能够想出办法来在神面前再走一步，再走一步。哎，这个就是撒来特别可贵的地方。
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听众朋友，下回再见。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不知道昨天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啊，有没有仔细去想一想啊，看看到底是我们这样说呢也有它的道理，还是仍然要坚持我们一般在国内的教导，就是说哎呀，撒来这样的是不对的啊，是太心急了，没有等候神。其实神就是让撒来等候，等到一定的地步，撒来看见自己根本不可能生了。
想想看吧，你要是设身处地的话，你比撒来多早几年，你就是想去动手术啦。
是啊，
到外面去捡一个孩子回来啊，干什么？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
对啊，如果你也到了撒来的年纪，到现在是80岁了，然而他一直没有忘记神在他们身上要做的事情，这时候他明明看见自己已经不能生育了，他怎么办？他宁愿做出很大的牺牲，让他的孩子从他的侍女来得，至少这个孩子仍然是亚伯拉罕的血缘呢。这个就是这个配偶厉害的地方。你看他十年在迦南地，这十年到底他有什么凭据能够让他凭着信心活在耶和华面前？他没有去骂他的丈夫，说你就痴心妄想，我们搞到现在到底搞了什么东西，你这个神可能有问题，他都没有这样说。其实神有没有直接向撒来说话？还没有哎。那我们就要再往下看了，小贝，这个妇人呢、除了在神面前有一个很单纯啊，而且不改变的心意，当她丈夫没有办法的时候，她还能够再找出路来，让他们两个能够在神的应许上再往前走一步之外呢，她还有一个什么见识，就要再往底下读了。
她是跟亚伯兰抱怨嘛？
哎，这个抱怨归抱怨，你要看得出来他这个抱怨想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他这么说啊，他的侍女夏甲看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撒来就对亚伯兰说了，我因你受屈。你看这个就再次强化了我们上一次节目所说的，他实际上他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呢是为了他的丈夫而做的，并不是为了自己而做的。我将我的侍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注意底下的话啊，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
请神出来做主嘛。我都是为了你，对不对？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多委屈我自己。今天你看，变成人家爬到我的头上来，你自己评评理嘛，你这神出来给我们评评理。
她要是再向她的丈夫抱怨了，那丈夫很可能怎么样啊？照我们一般连续剧的收场的话，你看看，
连续剧通常演到这个地方，那个老爷他就说：“哎呀，我不管你们了。”
就是
了，他就扬长而去啊，反正都是你们搞出来的。
啊、要不然他就把这个小的改成正的，把正的休了嘛。这中国人最传统的做法。可是撒来没有忘记啊，他这个家庭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甚至不是让我得儿子，更不是升官发财，而是耶和华在不在我们中间。怎么样，小贝，这个话不是他讲的吗？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哪一个做妻子做太太做妈妈的有这样的见识啊？那你问题不大。
你这样有一点在替这个撒来强辩嘛？我们看很多这个姐妹在家里的时候，你看她要吵架的时候才把神搬出来，平常的生活里面根本就没有神。
我们就是平常看这样的太厉害的姐妹啊，看太多，所以你对撒来都失去信心，对不对？你不要这样，任何一个姐妹像撒来这样有信心的人呐、她说愿耶和华来到我们中间，那耶和华要真来到我们中间，撒来不怕的，你知道吧？
真的出来他不怕。
你落到实际的生活情况里面，你再想一想，你就知道这个人实在是认识主，而且他在神的面前一直有个很清洁的良心。对不对？他知道他家庭整个的中心是什么，他知道在他夫妻关系中间不可少的是什么。很多的弟兄，很多的男人呢、他走一走啊，名利熏心。 走到世界里边去，当初爱主的心智早就不见了。像撒来这样的女人呢，讲了两次话，每次都是一个是以耶和华开头，一个是以耶和华收尾。对他来讲，这个事情简简单单，明明白白。我们中间必须要保持耶和华在你我中间的，这是我们家庭的本质。在这件事情上，你知道吗？亚伯兰自从他太太把这个侍女给他，就没听老先生说什么话了，你知道吗？那亚伯兰一听撒来这样讲了，他就对撒来说，所以他们两个是很有默契的。他知道什么事情重要啊，这个又是我们有讲到说怎么做好爸爸，怎么做好丈夫。你要晓得你的妻子啊，是神交给你照顾的。当你的妻子有需要的时候，你很可能需要丢下一切来照顾你身边的这个人，尤其他如果是对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因为这件事情让你我中间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出现大问题大裂缝了。那这时候也许撒来后悔了，也许他觉得这件事情或许不这么妥当。那亚伯兰这时候就需要采取一个立场，什么立场呢？
悬崖勒马，
与他的妻子站在一个战线上。他立刻就对撒来说，当然圣经没说立刻了，总之亚伯兰后来对撒来说，侍女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待她。
哎呦，这个会不会有点狠心呢？又喜新厌旧起来，又不要人家。
你要到他们实际的情况去想一想，你才知道他们这一切的事情呢，做下去是有代价的。要跟从主，主又不说话，你们自己又得往前走，走着走着好像也找不到主的同在，但是你至少知道，现在这个家庭里面起了纷争，这个侍女小看主母，这事儿是麻烦，
一定要处理。
一定要处理。你先别苛责他们两个人，你说他还有什么办法？他能够打电话到良友电台吗？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们有什么圣经的原则可以依循吗？没有。但是请你看看这两个人同心不同心，请你看看，现在狠狠的同心，前面一个狠是这个犬字旁，很狠心的狠。这个跟随主啊，往往是要付很大的代价。当你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或许不是这么妥当的时候，你要改正就赶快改正，
快刀斩乱麻。
那这时候呢，圣经说撒来苦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
所以这边那个撒来苦待他，也不能责怪撒来了，这也是撒来处理这个事情的一个好办法。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他苦待他这个使女可以软下来，可以向他的主母道歉。所谓苦待他，显然是从责备他开始，对不对？责备他他不听，他仍然心里面小看他的主母，这个小看肯定是从言语行为上有所表现的。你这个仆人约了规矩了啊，你完全不在我们这个应许里边呢、我让我的主人，让我的丈夫从你怀了个孩子，你以为你是谁了？因为撒来和亚伯兰尊重他们自己的婚姻，他们尊重神的应许，所以才有在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很不合理的事情。实际上你回去想一想，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尊主为大，有一个他们的信心在那里做支撑，有一个等候，一个盼望，就是神在他们两人中间，在这个家里边所要成就的应许。为了那件事情，他们曾经付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今天懂得欣赏的人，好像除了蒙哥跟小贝之外呢，没什么人这么看啊，所以我们最好赶快下台，下回再说了，小贝。
好吧。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我们今天要谈亚伯拉罕的一家，自从祖母开始生气了，也就是这个撒来啊，觉得这样下去不对，使女不过生个了孩子，居然要爬到我头上来。
那个时候还没生啊，就是怀孕而已啊。
还没生，在怀孕的时候就开始大排起来了嘛，对不对？你那个肚皮就是不争气，趾高气扬起来，那这个时候这个两个女人的战争一旦开始，那怎么样的收场呢？
这个比两个男人一台戏要好看多了。这个你看，这个杀来这个名字就是杀气腾腾的就来了。
对吧？总之他受不了了，
沙莱受不了，那夏甲这个名字也是不容易啊。
夏甲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夏甲这个名字很好啊。
夏甲英文叫做 Hagger 嘛， Hagger 听起来就跟这个 Hacker 有点关系嘛。这 Hacker 就是外国人通称中国的这个客家人特别的名字，就是 Hacker。
小贝，
这个夏甲他就是有这种客家人的血统，你说客家女人是绝对不能惹的，你惹毛一个客家女人，你简直就没有好日子过。
哎，我们的节目还能不能听啊？你怎么这样子解释？
对对，那你既然要音译啊，这沙来都可以变成杀气腾腾的来了，那我夏甲翻成客家女人怎么不可以呢？
好吧，好吧，好吧。哎，不过说实话，这个夏甲啊，是值得我们去稍微研究研究的一个个案。
哦，真的吗？他这个不是就是代表外邦人吗？
哎，当时还没有什么所谓的外邦人不外邦人呢。你说他是这个外籍劳工反而倒是比较合适一点。
哦，对啊，哎，你说是从埃及来的对不对？
从埃及过到当时亚伯拉罕的所在也是有相当的路哦。
对啊，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下埃及的时候带出来，要是是亚伯拉罕他们带出来的，那可能跟他们在一起已经有一阵子了啊，才会做到撒来的使女嘛。
哎，应该是工作效率也不错，蛮聪明伶俐，哎，动作也很快，才能够收在身边当这个使女嘛。
哎，说不定还真的是有点客家血统，这个越讲上越有点道理。
对呀，我的形象中的夏甲就是都不穿裙子，只穿裤子。他的脚的 size 跟一般成年人男子一般大。
你对客家人这么有研究，你太太是不是客家人呢？
我的太太不是客家人，但是呢，哎，因为我小辈是社会观察员嘛，常常就发现到客家女孩子跟其他汉族女孩子啊，哎，不太一样。
第一，
客家女孩子比较不重视打扮。
好，优点。
这算优点是吧？
我当时算优点了，你不知道打扮多花钱呢。
第二，就小辈的观察呢。他们呢，通常找到一个职业呢，一做都可以做很久。
嗯，第三呢？
第三呢，客家女孩子呢，对这个持家呢，还特别的有一套，特别在金钱方面。
精打细算是吧？好，那第四呢？
第四，一般来讲，客家女孩子呢，她的身材呢，平均来讲呢，她那么高那么一点点，壮那么一点点。
小贝，那你从下往上看，当然每个女孩子都高。
对呀，这不是南方人比起来啊，对不对？客家人大部分都逃到南方了嘛，身材上面呢，还有心智上面呢，哎，都算是比较，我们不要说强悍了，比较强壮一点的一批姊妹啊，
这是非常好的一批姐妹啊，
耐操好用，
耐操好用，好了。好了，可是这个夏甲身上有一个不得不提出来的特色，
怀了个孩子就趾高气扬，这算什么？这是女人都会做这样的事吗？
不是，她的特色是什么？你看，照着圣经的记载啊，她怀了孕就小看她的主母，对不对？然后撒来就对亚伯兰抱怨，亚伯兰就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然后圣经就说撒来苦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你有没有发现夏甲这个女孩子有个特色啊？
那有什么特色？人家对我不好，那我她不逃，搞不好就当场被她的祖母虐待致死啊！哎，她的特色就是她还算蛮机灵的嘛。
这一切的事情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她祖母对她不错，让她来从一个使女呢升格。叫亚伯兰的妾，
嗯，
让他能够从亚伯兰得个孩子，这个孩子得了之后呢，要归撒来，这个本来都是讲定的事情，
嗯，
那他现在呢，一怀了孕，他就看不起他的祖母，那这显然是从他的言语行为里面表现出来的，这个应该是他自己理亏的一件事情，撒来不高兴，肯定让他知道，又跟亚伯兰讲。亚伯兰也就告诉撒来说，你随便怎么对待他都可以，意思就是说你要管教管教他的意思。那撒来开始管教他，诶，夏甲怎么样啊？改正不改正啊？不改正的，我就是这个脾气，我就是这个看法，这个叫做固执，或者叫做倔强。你知道女人身上如果有个倔强的话，那是很麻烦的，很麻烦的。
这个特色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当然是不好的嘛。
你这样不是害小贝被全世界
的
客家女子唾弃？
对，
客家女子也很固执啊，也很倔强，人家他们很有心，他们很能贯彻他们想做的事啊，这有什么不好吗？
这里所说的固执倔强是指着不认自己的错而言的。 我有一个既定的看法，我就站在这个立场上，我一辈子我就不改。怎么样？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姐妹？
姐妹这样倒是不多的，弟兄是很多。嗯，
弟兄身上有这个毛病啊，问题还小；姐妹身上有这个毛病，相当相当麻烦。
哎呦，你这样我就替姐妹要抱不平了。弟兄这个样子，就说有骨气、有格调，哎，择善固执。姐妹一这样，你就说她很麻烦，那这个不公平、啊。
你别忘记我们讲这个节目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啊？弟兄这样呢，迟早上帝亲自管教他，儿女看在眼里啊，也不见得会去学。但是姐妹这个样子啊，她就会把这个东西教育给她的儿女，这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这个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身上就有这个特色，他这个特色从哪来？从他妈来，他妈就是一个不认错的人，他妈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固执己见、自以为是的人。你看后来神在这个旷野让夏甲遇见他，就对他说，将来你的孩子怎么样啊？为人必像野驴。这个野驴是从谁生的你知道吗？野驴当然是从母驴生的。
是你讲的，母驴是你讲的。
对对对，他为什么会有这种驴脾气？为什么会这么倔？那是因为他妈，他妈是真倔。撒来苦待他，他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可以做，他可以反省，他可以认错，他可以赔罪，他可以道歉，他可以改正，对不对？
他也可以去亚伯兰那边哭诉啊。嗯、
他连这个都不干，他就干什么？一不做二不休，逃。
哟，我还蛮欣赏他的呢。哎，这种是、嗯、这个标准连续剧的这剧情是必须要这样演的。
嗯，做父亲的倔强啊，那是他愚蠢；做母亲的要是也有这种倔脾气啊，那就是他们家很大很大的损失。这个东西啊，我盼望做姐妹的能够好好的反省反省。咱们今天的节目真是不中听啊，但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下次再来继续讨论这个下甲问题。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